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承受永生哈，永生、天国或神国，还有得救，这三个名词所指的是相同的东西。当我们说永生的时候，我们是强调个人能够享受永远的幸福，这叫永生。每个个人能享受永远的幸福。当我们讲天国的时候，我们是强调众信徒一起享受永远的幸福。永生比较强调个人，天国强调众人，得救呢是强调我们脱离坏的，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魔鬼，得到好的，得到良善，得到生命，得到圣灵。好，永生、天国、得救是相同的意思，不同的说法。我都是很好的东西，永生很好，天国很好，得救很好。那么我们继续要问哈，怎么样得到永生，怎么样承受永生，怎么样进入天国，怎么样进入天堂，怎么样得到拯救，我们用人间的方式来了解啊。各位，你怎么才能进台大呢？你要成绩很好。你怎么才能够住豪宅呢？你要很有钱。你要得到任何一个好的东西，或者到一个好的地方，通常来讲都是你要很有本事，你要很好。那么如果我们要进到天国天堂，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各位，我们怎么能够进到天堂，进到天国，得到永生呢？一般的想法一定是做好事，守律法。天国是好地方嘛，好人才进得去。台大是好地方，聪明的学生才能进去。豪宅是好地方，要有钱的人才能去。天堂是最好的地方，永生是最好的生命，要最好的人才能得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就责备他们，耶稣就生气了。耶稣说，我们都熟悉的这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在天国，在永生里面，正是这样的人。哎呦，天国就像儿童乐园一样啊，都是小孩子吗？或者天国都像育婴室一样，都是小 baby 吗？耶稣又再加了一句话哈，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通常引这个经文都是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引这个经文，那么我们并不太去想天国的人都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再想一想看，是不是将来我们到天堂发现都就是像儿童乐园一样，大家都是小孩子。好，小孩子越小的越没有功德，他不能做什么事，他不能读什么微积分，他不能够上台大，他不能够有很多的钱，赚很多的钱，买很多好的东西。小孩子没有能力，没有任何的能力做任何的事。相反的是，小孩子需要被人照顾，越小的孩子越需要被照顾，需要在每件事上被照顾的，就是最小的小 baby 了。那么我们将来在天堂要预备的就是很多尿布，对不对？要帮人包尿布，因为他不能做什么。小孩子没有功德，没有能力，功课不会读什么书，需要人照顾。 为什么在神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很急啊，跑过来。我们到教会来都不是跑来的，大家都走过来的，坐车来的。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跪下来，很客气哦。我做牧师这么久，还没有人在街上跑到我面前跪下。哎呦，康牧师，没有碰到过。我差不多是常常跑到人家面前跪下，请他来教会啊。当然也没有了，就是没有人像这个人这么客气啊。他然后对耶稣很客气地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到最好的地方，要做最好的事。”所以很正常，这个人很正常，是一般人都有的理性的头脑。我要做什么事，积什么功德，才可以承受，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进到天国，才可以得到拯救。那么耶稣没有很客气的，是我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干嘛跪下来，起来起来起来。”耶稣没有说起来起来，所以这整个一段话可能是跪着跟耶稣讲的。耶稣反而训了他一顿，一开始就训了他一顿。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先骂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这句话不是说他自己不良善，耶稣这句话是说：“你不要把我当一个好的老师而已，我是上帝。”你对耶稣很客气，称他是一个善良的老师，好老师，我要请你教我，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各位，你来到教会里面，如果你想的是，我要在教会里，看起来这些人很不错，我要在教会里学到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我要学怎么做一个好人，然后我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那你搞错了。教会最基本不是教你做什么好人好事的，教会里所教的道德跟你在社会上在学校里学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世人基本上也在说这些。我们说孝顺父母，世人也在说孝顺父母。你如果说你要来这里学怎么做人做事的话，我们有教人怎么做人做事，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而那不是只有在教会学得到的，你在别的地方也学得到。各位，你把耶稣不要当作一个好老师而已，他是上帝，他是上帝。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不是教你一些技巧，好像今天铁达尼号沉下去了，很多人在大海里面快要淹死了。那么基督教不是对这些快要淹死的人说：“哎，我看你不会游泳啊，来我教你怎么游泳。要这样，要这样，脚要这样踢，要这样换气。”各位，人快要淹死了，在大海里快要淹死了，他所需要的不是有人教他怎么游泳，太晚了。他需要的，你需要的，不是教你怎么游泳，你没有那个能力游泳。我们游不到海岸这边那边的，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臭美了，你以为你很好，你差远了。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救生艇到我们旁边，伸出手把我们拉上救生艇。我们需要被拯救，当然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我们最重要的需要被拯救，而且救我们的不是一个好老师而已，他必须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你如果要上天堂，如果你要靠自己的力量上天堂，那么就要规矩啊，守规矩啊。规矩在哪里？规矩在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里。诫命，我们中文翻译有意思啊，诫命，诫就是不可以做的事，命就是你要做的事，诫是不可不可不可，命是要要要要要。那么十诫里面呢，差不多都是不，都是诫，所以我们说十诫，很少你听到人家讲十命啊，十诫不可以做的事。那么如果说十诫里面正面的一个命令要做的只有一条，就是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其他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安息日也是不可做工，除我以外也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像，不可以拜那个像。诫命基本上都是诫，只有一个孝敬父母是命。那么上帝的要求就是你要守这十个诫命啊，十条诫命啊，你做了没有？你有没有守？这个少年官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从小都遵守了。圣经上讲，耶稣看见，耶稣听到，就看着他。然后圣经讲，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一见钟情哎。我看到也一看就爱他。各位年轻的姐妹，你碰到这样的男孩子，你千万不要放过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了。又有钱，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又是一个官，他年少得志，有钱做官，有钱做官常常不是好东西，但他非常的好，他守一切的诫命。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这么出色，这么优秀，这么年轻有为，他很谦虚，他很迫切的要得到真理，他是跑到教会来的。哎呀，我们到教会常常是姗姗迟来，有的时候是被拖来的，他是跑来耶稣的面前。他到耶稣面前，他聚会的时候不是在睡觉，不是在随便，他是跪着在那里听到的，他非常的好。那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都遵守了。各位，如果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诫命都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诫命就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少年官，这个年轻人从小就爱人如己，这么好啊，他都遵守了。各位，在圣经里面大概最圣洁跟上帝最接近的人恐怕就是摩西了。摩西自己对百姓说，我死了以后，将来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那个先知就是耶稣。摩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相像的就是耶稣了。再没有人像摩西那样跟耶和华是面对面说话的。摩西爱人如己吗？各位，爱第一句话就是恒久忍耐。摩西对他的这些百姓 不能恒久忍耐。我们没有办法守上帝的律法。各位，律法就是法律，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律法，其实就是法律。所有的法律，所有上帝所立定的法律，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爱是恒久忍耐，可是摩西对同胞没有办法恒久忍耐。我们要守律法，我们要守上帝的律法，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守律法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只能靠加给我力量的，靠加给我力量的，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信。我要信神，我要靠神，我要靠信靠神加给我力量。神给我多少力量，我就能做多少事；神给我全备的力量，我就凡事才能做，都能做。所以我们要遵守律法，我们需要蒙神的恩典。但是在我们今生重生得救了，蒙神的恩典了，凡事靠神的恩典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的遵守律法。事实上，这个年轻人错了。你到上帝的面前来，你希望遵守上帝的律法。哎，各位，你一定觉得这很好。我这个人凡事守法，守上帝的法，守国家的法，我很好。我凡事根据法律来做事，根据上帝的法律来做事，这很好。各位，你绝对想不到圣经是怎么讲的，你绝对想不到保罗是怎么讲的，耶稣是怎么讲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也就是他做什么事都根据上帝的律法啊。下一句话是什么？都是被祝福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凡是根据上帝律法行事的，都是被祝福的吗？保罗说，凡以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把这句话改写一下还可以接受，凡是以违反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违反律法被咒诅，对吗？你怎么行律法被咒诅呢？我想要遵守律法，为什么被咒诅呢？我来教会里，我问牧师，我问主学老师，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一个好母亲？怎么做一个好父亲？怎么做一个好老师？怎么做一个好员工？怎么做一个好老板？我应该怎么跟邻居相处？我应该怎么跟朋友相处？我应该怎么跟仇敌相处？我学习做人做事，给我上帝给我的规矩，这不是很好吗？保罗说这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律法，上帝的律法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律法要求的是完全。保罗先说了一句吓死你的话，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常就是不可有虚臾相违，不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违背上帝的律法。凡不常，一次都不可以违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第二个特点是一切，你说我遵守了律法的 99.99%， 那没有用，要一切。如果不是常常，也就是没有一次违背，而且是遵守一切，也就是所有的都遵守。如果一次没有遵守，你遵守了一万件，一件没有遵守，你就是被咒诅的。各位，你要用律法，上帝给你的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想来这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没有第二条路了。 我要讨上帝的喜悦就是遵守律法了，没有别的路。我把答案先跟你讲，凡不以信心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赐福那一切信靠他的人，他会赐福。我们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你如果到神面前，你以为像这个年轻人，天下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好的人，他是被咒诅的，因为他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他不知道上帝的标准，他不知道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本质是要求完全的，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是律法，你要想行律法讨上帝喜悦的，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不知道这是被咒诅的。第二个，我们也很难想到律法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完全，甚至使我们进入咒诅，因为律法要求的是完全。这条路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第二个，律法挑起了我们犯罪的念头。罗马书七章八节，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罪是一个死去的、死掉的东西，不能动，没有动，没有生命力。我以前没有律法，我是活的，律法是死的，罪是死的。但是律法来到，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各位先记得啊，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你要记得，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保罗也好，耶稣也好，整个圣经也好，我们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完全承认一件事，就是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属灵的。这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特别有讲，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律法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哪里可能不好？律法非常好，律法不是要被废掉的，律法不但不会被废掉，一点一画都要成全，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善良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律法是上帝的旨意，律法非常的好。不好的是我们的罪，不好的是律法挑起我们的罪念，不好的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里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不是律法书上写不可贪婪，我就不去想那些贪婪的事。当律法说不可贪婪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想要贪婪了。各位恐怕有一个更好的例子，但是比较不太好说的，我也不能，不可奸淫。然后譬如说，如果我在主日学，我在儿童主日学，我在四年级的儿童主日学班上跟小朋友讲不可奸淫，或者我们讲另外一个情形吧，我看到教会里面小朋友一男一女，大概四年级五年级吧，在一起玩，玩得很亲密。各位，你们现在已经有一点觉得怪怪的感觉了。我就把他们，把那个小女生叫来，我说：“某某啊，你现在长大了，不要跟男生玩得太近。”他张开大眼睛，很天真无邪的，康牧师，什么叫不要玩得太近？哦，譬如说不要让他的手，各位，我还能讲下去吗？律法挑起我们的恶念， 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不但罪是很可怕的，罪能够使用一个东西成为他的工具。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死的毒钩就是罪，意思是犯罪就会死，这个很好了解。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你以为罪的权势是什么？罪的权势是色情影片，罪的权势是下流的小说，罪的权势是赌场，罪的权势是坏习惯，罪的权势就是罪的那个力量，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保罗说是律法，罪有力量，因为他用了世界上最圣洁最善良的上帝的话来成为违反上帝话的工具，太厉害了。所以当那个少年官跑过来跪下来求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想法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是一样的，我要善良，我要圣洁，我要公义。所以告诉我怎么遵守吧，告诉我要遵守，如何这样遵守那样遵守。圣经上给我们所有想要遵守上帝律法的打了一耳光，你遵守不了，你掉在大海的中间，你不会游泳，教你游泳太晚了，教你游泳没有用，你需要上一个救生艇，你需要有人救你，你需要救主而不是榜样而已。当这个优秀的少年人很谦卑很圣洁很善良，他跑到耶稣面前，他够客气了，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看过一贯道还有慈济他们出的小册子，诶，很稀奇耶，不约而同我看到他们各有一个对他们信徒的一个信徒干部的一个提醒，他们都举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故事。他们说你们看哈，一贯道对他的信徒，慈济对他的信徒说，你们看人家基督徒教得多么好，他们多么的谦虚，他们的教主就是耶稣替他们的学生洗脚，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好的榜样了，我们应当学习这种谦卑，学习这种客气，学习这种礼貌，学习这种风度，我们要学习要推广这种谦卑，我们要替人洗脚，替我们的同工洗脚，要有这种谦卑才好。哇，各位，慈济和一贯道可以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要学我们基督教替人洗脚。可惜，他们不够谦卑，他们搞错了。对，那一次替人洗脚，耶稣是有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我怎么样替人洗脚，你们也要怎么做。这不够谦卑啊，各位，你替你的弟兄姐妹洗脚，这不够谦卑。你的谦卑，我们基督教谦卑，最重要的还不是替人洗脚，是伸出你的脚来让耶稣洗你。我提醒你，耶稣的门徒拒绝了，彼得拒绝了，彼得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没关系了。彼得说那洗，多洗一点，全身都洗。各位，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可以谦卑到替人洗脚， 我们没有办法承认一件事，就是我很脏，我脏到没有办法替自己洗干净。耶稣啊，求你来洗我，我太脏了，我没有能力洗自己。这是基督徒得到永生的最重要的一步路。你替人洗脚，你做很多善事善功，那是不够的，你需要主来洗你。所以彼得看到耶稣来替他洗脚的时候说，夫子啊，你洗我的脚，那个原文是很都是惊叹号，夫子一个惊叹号，你一个惊叹号，洗我的一个惊叹号，脚。耶稣说，我不洗你就跟我没关系了，你知不知道你很脏，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大罪人，你知不知道你脏到没有，你可能知道很脏，你不知道你洗不干净你自己。我们怎么能够看到，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看不到我们是这么多的罪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美善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更坚定了律法。我们知道神在恩待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洁净，为我们除去所有罪恶的该有的刑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今天活着，你今天在肉身活着，不是因为你的心脏、血管、五官都很正常，那个是重要的，那不是最重要的。你今天活着，是因为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是因为上帝的儿子爱你，为你背负一切的重担，洁净你一切的过犯，替你承受一切上帝的愤怒，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爱你，从天上来拯救你。耶稣看到这一个少年官，他非常的好，从小就遵守律法，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哦，各位，这是要得到永生的一个条件吗？我们如果要死后上天堂，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各位，你一切所有，然后分给穷人，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随耶稣了，跟随贡老师吧，还是跟随谁？那怎么做得到啊？各位，这个少年官年轻、有钱、有为、有谦虚、有圣洁、有善良的少年官，可能到这个时候才站起来了，从跪下来跪耶稣说话站起来了，就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像我在大街上有一辆宾士轿车，宾士600的停在我边边，下来的是马英九吗？赖清德吗？跪在我面前，康牧师，我怎么才能得救？哎呦，折煞了，折煞，起来起来起来，我怎么敢当？耶稣没有叫他起来，现在他起来了，走上他的宾士轿车，忧忧愁愁的车子开走了。 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看着他走了，眼睛有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耶稣的门徒会不会想赶快跑过去，哎呀，马先生、赖先生。我们老师有的时候喜欢开玩笑的，他没有真的这个意思了。我们跟随他，信靠他，哪里有变卖一切所有的，别人变卖一点东西给我们还差不多。然后耶稣就说了那句有名的话，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经过神的，经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门徒就很稀奇，这样谁能得救呢？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各位，天国、神国最好的地方，最好的人、最优秀的人才能去吗？最漂亮的、最英俊的、操行成绩最好的、成绩最好的人才能去吗？是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老师才能去吗？能做越最多事情的人才能去吗？我们都知道，优秀的、美好的地方有，那都要优秀、美好的人才能去。我能去台大吗？我不能去，我没有那么好的成绩。你能去模特儿的俱乐部吗？你不能去，你不够漂亮。谁能够去做最多的事、最优秀的才能去吗？各位记得，我们在讲两件事，两件事圣经是摆在一起的。一件事是一个少年官，他不能够进神的国；一件事是上面一句话，人谁能进神的国？小孩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小孩子，他不能做任何事，他没有任何的，他没有任何可夸的东西。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甚至不能到神的面前来，还要父母带他来，他不知道怎么来，他不知道哪一间教室。小孩子，越小的孩子越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人。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可是你不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说的是要撇弃一切跟随我。哎，到底天国是什么样的人？最优秀的还是最差劲的？各位，我们可以说都有，是最优秀的、最圣洁的、最善良的才能去，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都是最差劲的，那我们怎么才能去？你要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信，你要披上基督。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唯独披上了基督，信靠了基督，让基督的一切的美好在你身上，让你一切的罪恶归到他的身上。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借着上帝透过耶稣的爱来做，那就是小孩子。我什么都不能，我连去主日学教室我都不会去，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的。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多多的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不配。你说我们要学习耶稣替人洗脚没有错，但是你更要随时伸出你的脚来求耶稣洗你。你的谦卑不只是学习替人洗脚，你的谦卑是不能忘记承认你是肮脏污秽的罪人，需要主来洁净你。 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那首诗歌里面就有这一句话，主啊，洗我免灭亡。 Lord, wash me or I die。 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你再有成就，再好，再能医病赶鬼，再能做许多的事，那个都不能叫你得救。得救你要守全律法，只有耶稣为你守全的律法。得救要你披上耶稣，神看到了耶稣，就看到了一切的美好，神就喜悦。披戴耶稣，披上耶稣，使神看到的是耶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披上基督，我们就得神的喜悦，我们就有永远的救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看见这个世界，看见我们是怎么样，看见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但是主，更让我们看见神国的荣耀，更让我们看到神国君王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你的荣美。看到你的荣美，就让我们低头敬拜，俯伏下拜。求主怜悯恩待，若不是你开恩怜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绝望，自己的无奈，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或者我们在自己实在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硬着心。唯有你的圣灵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绝望，何等的没有盼望，何等的没有平安，何等的虚伪。但是主啊，让我们更加看到你的荣美，你的圣洁，你的善良，看到自己的不好，看到你的好，看到自己的不能，看到你的能。有人带着孩子到耶稣面前来，主啊，门徒就恼怒，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主啊，今天拦住我们到你那里去的不只是门徒，也有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求主帮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继续看到每时每刻每件事，我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主，救主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为我们祝福，为我们按手。谢谢主。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美女进神的国，俊男进神的国，有学问的人进神的国，有知识人进神的国，贫穷人、有钱人、富人、沙该、拉沙路，我们每个人凭着我们自己都不能进神的国。唯有披上了基督，唯有信靠了基督，我们才能进去。主，我们两手空空无代价，我们就到你面前来。主啊，洗我免灭亡。我们谢谢你，我们不要跑到你面前来悠悠愁愁的离开，我们要快快的来到你那里，得到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